在金庸笔下，靖哥哥的江湖原本是他从湘江北望的家国情怀的理想寄托。最终在收尾之作《鹿鼎记》里，韦小宝如同新冠病毒一样完全毁了江湖，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把2020新版《鹿鼎记》激起的裂屏全让张一山扛着，多少有点冤。
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境界有声。
各位境界的听众朋友，家人们平安。今天为您带来的文章是《韦小宝毁了江湖，我们毁了梦》，文刘超，加一。11月15日，2020新版《鹿鼎记》在央视八套开播，网上对主演张一山的吐槽，表明在郁闷的这一年里，人们原本对这部剧集还是期待颇高的。当然，把裂屏都堆在张一山头上也没什么劲儿。用句套话来说，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在金庸笔下，靖哥哥的江湖原本是他从湘江北望的家国情怀的理想寄托。最终，在金大侠的收尾之作《鹿鼎记》里，韦小宝如同新冠病毒一样完全毁了江湖。导演马进之后，估计一时半会儿没人再去动改编金庸的念头了。斯人已逝，金庸虽然早已无力保卫自己的作品，但曾经反哺几代大陆青年的武侠小说与港产片正迅速成为一个怀旧话题。金庸1955年开始写武侠小说，1957年到1961年完成了《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即著名的《射雕三部曲》。同时，1959年他创办《明报》，右手写武侠，左手写射评，以自由报人和时评家的身份针砭时弊，隔岸论证，时有洞见。在这一时期的小说里，郭靖作为突出的英雄形象，体现了金庸对侠之大者的经典阐释。他出身平凡，可以体察民生疾苦，大智若愚，重情重义，有古侠之风采。他奇遇不断，武功高超，却又谦逊有礼，待人宽厚。最重要的，他心中牢记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立场，由此所现身的就不是个人的义气与血气，乃是民族大义、国家危亡的宏大叙事。何者为侠？韩非子的一句“侠以武犯禁”将侠划入了贬义词的行列。韩非子是法家的代表人物，他们这一派主要是为掌权者谋划出了不少狠招和阴招。在他们眼中，侠是可能威胁帝国统治的不稳定因素。司马迁在《游侠列传》中写道：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以诺必成，不爱其躯，负世之恶困，既以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言而有信，一诺千金，解人厄困，能在史书上给出这几句走心评价的，几千年来也没几个。金庸笔下无足轻重的小人物，如《雪山飞狐》中的平四叔，拖着残躯将恩人胡一刀的幼子养育成人，其实骨子里展现的就是太史公笔下的侠义精神。金庸塑造的大侠重情重义自不用说，胸怀胆识更加超卓。《神雕侠侣》20回中，郭靖对杨过说：我辈练功学武所谓何事，行侠仗义济人困厄固然乃是本分，但这只是侠之小者。江湖上所以尊称我一声郭大侠，实因敬我为国为民奋不顾身的驻守襄阳，然我财力有限，不能为民解困，实在愧当大侠两字。 你聪明智慧过我十倍，将来成就定然远胜于我，这是不消说的。只盼你心头牢牢记着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这八字，日后名扬天下，成为受万众敬仰的真正大侠。有人认为侠之大者为国为民是金庸作品中最有价值的一句话，将侠提高到了新的高度。古代侠客关注的是小我，参与国家大事政治斗争并非自己所愿，例如荆轲行刺秦王不过是还太子丹的人情，金庸笔下的大侠却将家国民族放在心中。然而国家对文人与侠客是否都以国事代之，却也不一定。金庸自己从来都不大喜欢郭靖，他不止一次被问到喜欢自己笔下的哪一个人物。1969年，林以亮采访金庸时，他说，在我自己所创造的人物里面，我比较喜欢杨过、乔峰这两个人物，对他们的同情心最大。2001年浙江大学讲演中，金庸提到自己最喜欢的男主角是令狐冲、杨过、萧峰。2007年，金庸在接受采访时再次承认最喜欢令狐冲和杨过。相比杨过、萧峰，郭靖太过忠正完美，人性太少。金庸喜欢杨过、令狐冲，也许是因为他们都不得不面对父亲缺席的情况，满身伤痕，疲惫不堪，不断求索，却总是得不到自己想要的。金庸自己的父亲1951年作为反动分子被枪杀镇压，1980年代初被平反。或许这几个人物让他更有代入感，因此对他们抱以最大的同情。金庸说，我写武侠小说是想写人性。在《神雕侠侣》的后记中，金庸直白地说，人的性格和情感比社会意义具有更大的重要性。国家的界限有一天会消灭，亲情、友情、爱情却会被持久的赞美。从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到赞美人性真情，民族情结的宏大叙事退场，金庸对侠的理解显然发生了变化。金庸在15部小说中塑造了2000多个人物，其中栩栩如生、充满人性复杂与纠结、值得细细品味与体悟的人物形象不知凡几。金庸的好友陈世香评价《天龙八部》说，书中的人物情节可谓无人不冤，有情皆孽，要写到尽致，非把常人常情都写成离奇不可。书中的世界是朗朗世界，到处藏着王良和鬼域，随时予以惊奇的揭发与讽刺。其中有被爱情扭曲者如阿紫，有被仇恨扭曲者如尤坦之，有被权欲扭曲者如慕容复，有被嫉妒怨毒扭曲者如马夫人，也有陷入情欲网罗的段正淳，挣扎在国家民族夹缝中的萧峰。萧峰为洗刷民族的仇恨献祭了自己的生命，是一出真正的古希腊式悲剧。金庸笔下令人印象深刻又爱又恨的扭曲人物实在是不胜枚举。武功高超的有西毒欧阳锋、东方不败金轮法王、天山童姥、绝情谷主公孙止、梅超风、李莫愁、归心术夫妇等。功夫平常惹人厌恶的则有杨康、裘仙尺、郭芙等等。甚至没有出场的人物如金蛇郎君也令人脊背发凉，深感人心险恶。其实各民族都有自己的英雄情节，古希腊英雄可算作其中著名的代表，他们或者勇武过人，或者智计百出，但人性的弱点同样引人注目。有著名的奥德修斯出于嫉妒杀了100名妻子的追求者，又如赫拉克勒斯到处留情，阿喀琉斯的鲁莽暴躁，民众并不因其缺点而取缔其英雄的名号，不像吴国无民，书本上越是要求英雄有道德洁癖，现实中大家伙活得越是苟且，然后就越是要求英雄完美到不像人的地步，仿佛陷入文化的死循环。人性是经不住仔细观察端详的，客观描画人性的小说常会变为恐怖小说，将人性美化的浪漫主义小说又会被批评违背真实。 金庸也身处两难境地，他不愿一再树立郭靖一般的完美英雄，而想要书写真实的人性，又拔剑四顾，心茫然了。到了1969年，金庸写《笑傲江湖》的时候，才真正厌倦了继续玩造神的游戏。《笑傲江湖》是金庸晚期一部与众不同的作品，从以真实历史为背景，彻底走向了虚幻的江湖。在虚幻的江湖中，侠客不再受为国为民政治正确的铁律羁绊，侠字也就有了重新解读的空间与可能。《笑傲江湖》中的岳不群、左冷禅、东方不败、任我行是清一色的枭雄，追逐权力也被权欲所累，任盈盈、林平之、岳灵珊则是野心家的牺牲品。作为主角的令狐冲更是一个不合格的侠客，没有为国为民的远大理想寄托情感，对权力争夺也不感兴趣，纠缠不休的只剩下儿女情长，最终选择退隐江湖。金庸最后的作品《鹿鼎记》从1969年10月开始在《明报》上连载，直到1972年9月刊完。这部作品走得更远，写得更奇，反英雄的韦小宝成了主角，颇有后现代主义消解一切的味道。韦小宝出身妓院，油头滑脑，武功稀松平常，唯一擅长的功夫是逃命用的神行百变。如果说令狐冲尚且还有一股率性和豪气，胸中藏着扶助弱小的侠肝义胆，那么韦小宝则贪财好色，撒谎耍泼，连基本的侠客气质也没有了。一路下来，作为侠客的郭靖为国为民，到了令狐冲与韦小宝，自身都成了需要被救的对象。在权谋欲望的泥沼中，令狐冲唯一能做的就是独善其身，退隐江湖仿佛成为最好的选择。而韦小宝一个人把江湖混得风生水起，除了那些戏剧化的桥段，最关键的一点是这个江湖是中国的江湖，他的背后一直站着以康熙为代表的皇权，他不过是替主子在游戏世界里玩两把。作为一个旅人，一个问道者，金庸造了一个虚幻如梦的江湖世界，张开双眸端详众生万象，所图岂止是表现人性。可惜从起头的书剑恩仇录到最后的鹿鼎记，对于人生终极理想的思考与追寻，最终以韦小宝毁了江湖的解构告终。金庸留给读者的并不是一个完满的句号，而是一个大大的问号。正如他自己所言，人生不可能永远美满，因而茫然的感觉在所难免。金庸想要参透奥秘之事，获得人生的解脱与逍遥，世间忧患、家国情仇好像一道道枷锁束缚住了他和他笔下的人物。郭靖、杨过、令狐冲、韦小宝，他们不过是金庸一次次突围的尝试，以他自己所拥有的文化资源和智力常识一试身手，看看能否在江湖上闯出一条道路。他本人从1980年代后多次回大陆，或回故乡，或访问北京，在不写江湖好多年之后，他把自己活进了真正的江湖，先后经历了《明报》上市，作为主要人物参与起草基本法等大事。金庸所面对的难题正是中国文化的难题，他笔下的英雄表面舞刀弄棒，骨子里却是诗书传家，要内圣外王，要持守仁义，即便是杨过的反礼教也不过是小骂大帮忙，基本属于在野党的青春叛逆。可惜金庸没有找到出路，江湖比人大，越是透彻地看清人性，越难免如金庸一样感到茫然。最终他与日本的池田大作握手，相逢一笑，走进一片虚无之中。 《倚天屠龙记》中，明教众人在光明顶唱道：“生亦何欢，死亦何惧，喜乐忧愁皆归尘土，怜我世人忧患实多。”再没有什么比这更强颜欢笑了，怜人其实更是自怜。浊世之中，将人从家国苦难、生命危局中解救出来，实非易事。即便金庸，父亲横死，儿子自杀，与为他生下四名子女、全力支持他事业的妻子离婚，另娶小29岁的新人，他一个人站在家族的河流中央，扛笔如枪，英雄竟何至此？有心杀贼，但是贼在哪里？湘江无语，一片萧瑟。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即便只是金庸心中念念不忘的好人应该有好报，在现实中也会遭遇如此尴尬，而他只能将这些作为自己言行所结的果子硬生生吞下。金庸笔下的英雄鲜有美满丰富的家庭生活，当无法用外在的江湖风云、国家大事延续人生的充实之后，他们的退隐其实是隐去了空虚之后的茫然。当金庸终于摘去了英雄的面具，露出背后的空洞，也就只能写无字书了。当我们承认原来韦小宝的人性也在郭大侠身上，或者说韦小宝背靠小玄子，因此远比郭大侠更能玩转整个江湖，接下来的问题就变成：普天之下，后全球化时代，谁能阻止劣币驱逐良币呢？古老的以色列民族同样渴望自己的英雄重振民族声威，再造辉煌。最终，他们清晰地意识到，人很难承担这个角色。因此，圣经里无论多么伟大的英雄人物、士师和圣王，都被如实暴露出人性的软弱甚至不堪。即使他们最念兹在兹的大卫王，也脱不开奸淫与凶杀的龌龊桥段。对于人性，圣经是如此描述的：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恨，又是谄毁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侮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曾有人问金庸，人生应如何度过？金庸答：大闹一场，悄然离去。可是如何面对自己心中的愧疚？金庸曾亲口对媒体承认，他对不起陪伴自己几十年的妻子。而熟悉人性的我们，想必知晓，人们肯开口承认的问题，总是少于应该承认的问题。如何将人从自身的罪恶与欲望的泥沼中救拔出来，大英雄、大侠客也无能为力。人不可能拉着自己的头发自我救赎，唯一的出路就是承认自我的破产，而在我们的头顶，在日光之上，存在另一种超越性的正面力量，我们允许这种力量介入我们当下的生活。这其实就是以色列人世代盼望的英雄弥赛亚所做的，他会来救赎每一个信靠他的人。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弥赛亚以完全无罪之身代世人受罚，最好的小说家也无法设想出这样的桥段，更何况这个英雄最终被他所救的人挂在了木头上。若真有侠之大者，这个才更靠谱。无论是李岩、袁崇焕或是萧峰，这个才是真正的舍身取义。这位英雄所承诺的是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 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世间的英雄只能带来有限而短暂的盼望，这一位带来的是终极的盼望和永恒里的喜乐。
收听了今天的节目，如果你想相信耶稣，请留下微信号，我们会联系你。
彭斯他离别不易，人生全然奉上爱子，凭神还有人全力找住天使，赢得祝福换了名字，凭神他行更红海，因神连潮浪也分开，凭神曾有人被困于狮子坑内，仍敬拜上帝，发誓至死不改。在某天他下决心，为了再成爱，凭神放声呼喊，宣传变到塌下来，又有先知秘掳他放上在心里之。上帝永远会回来，凭神我们怀着恒惧，因神同寻着便应许，凭神能够发现在世间只是寄居，朝更美家乡走。只是寄托。